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尼西米记 的信息。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城墙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尼西米在发动重建城墙的事情上面面对着危机和挑战，他遭遇到敌人的拦阻，这些敌人要破坏重建的工程。弟兄姐妹，我们要谈到说，在教会的事工在发展的时候，好多时候撒旦要攻击我们，我们要很小心。结果尼西米带领以色列民起来抵挡魔鬼撒旦的作为，尼西米得胜了。我们要得胜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的任何的作为。我们上个再一次我们看到尼西米怎样的得胜魔鬼撒旦的作为，秘诀就是他们坚持神所托付的使命，他们祷告依靠神，他们建立防卫系统，他们提醒会众把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也就是专心仰望神，他们也警醒祷告。面对着外来的侵略，对于以色列民的领袖尼西米来说，要处理实在是很不容易。不容易将外面的风暴，好不容易他们才将外面的风暴平静了下来。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内部又发生了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位，成为属灵的领导者很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做牧师，特别是那些做传道人的，好多人很不明白牧者的工作是什么。身为牧师，他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有外面来的事情，也有内部的事。成为一个牧者，他要防备撒旦对教会的攻击，他也要抵挡魔鬼撒旦，他要保护教会，要护卫真理，持守真理。他同时也要处理教会弟兄姐妹灵里面的事，他要确保弟兄姐妹在灵里面有所得着确保他们得到足够的喂养，也来处理任何羊群所面对的各种的困难。他要为着他们所望祷告。尼西米第五章可以说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尼西米面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和他们的妻子的埋怨。第二部分讲到尼西米如何的以身作则，牺牲自己身为省长应该得到的利益，以解决民间的疾苦。可能今天早上也许我们没有时间看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把它拉到下一次我们才谈。身为属灵的领导者的尼西米，面对着内部的危机也许就是转机。以色列民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圣殿的重建工程，要恢复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正在重建城墙来保护圣殿和家园，防止外来的侵略。在属灵的重建工程的当中，完成了圣殿的重建，开始敬拜神，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维修，他们要维修和巩固城墙便保护圣殿家园。接下来第三步就是以色列民要重建的是属灵的生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敬拜，我们有一堂皇的礼拜堂的建筑物，很美丽的建筑物，可是有很好的敬拜，有很堂皇的礼拜堂的建筑物，不等于教会复兴。灵命的复兴不能够以外表来衡量。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教会到底灵命是否复兴，我们不能够来只看外表，只看它的建筑，只看它的崇拜，只看它的人数。我们可以有整万人的崇拜的聚会，可是这个整万人的崇拜的聚会不一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复兴的教会是什么？复兴的教会是弟兄姐妹个人在神的面前属灵的重建。尼西米现在面对内部的危机，也就是他开始要来重建以色列民内部属灵生命的时刻。所以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危机也许就是转机。尼西米在重建城墙的过程当中，内部发生问题，我们要来以三方面来看属灵生命的重建。第一方面，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认清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方面。修建城墙的工程开始的时候，似乎是很顺利的，百姓顺服尼西米的领导，但是渐渐了尼西米就听到一些的埋怨的声音，从以色列民的当中，从百姓的当中，以及这些百姓的妻子的当中传了过来。他的声音说，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时候我们跌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到粮食充饥；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只做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女儿女和我们的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以为婢了，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是很凄惨的一个叙述他们凄惨的情景。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把它归纳为四点，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第一点，许多的犹太人的回归使到那个地方的人口大大的增加，人口的增加，他们需要更多的粮食，这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尼西米认清了第一个问题，因为人口增加，以色列民需要更多的粮食。第二，问题在哪里？以色列民来到了耶路撒冷，原本就有一部分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的当中。当尼西米发动重建城墙工程之后，这些贫困的人民就参与了修建城墙的工程，好多的田地就没有人耕种，引起人民当中产生了粮食的短缺。原本已经贫困的人民生活比以前会更加的困苦， 他们要在生活的线上挣扎。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百姓亚达啊，百姓在亚达是学习王的统治之下，规定每一个在王统治之下的人民都要向王啊纳税，那些根本就没饭可吃的人民怎么能够纳税呢？纳税的事情无形的当中就增加了那些在贫困人民的压力，所以他们要把田地啊、葡萄园等等就卖了，要来围做纳税，满足王所命令给他们的去交纳税务。第四点，当他们在恶作肚子，在税官的压力底下，以色列的人民他们负债累累，他们只好把自己家中的产业给别人做抵押，儿女们也给富裕的人作为伏笔，心中从当中他们可以换取一些金钱来缴纳税务，他换取一些的金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的确苦得不得了。面对着百姓和他们的妻子的埋怨，尼希米就应该回应了。到底尼希米怎样回应啊？尼希米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同样是犹太人，同样是神家中的人，怎么会在当中有不平等的事情发生呢？大家应该是在家里，应该是一个犹太的大家庭嘛，怎么在家中有一些不平等的事情？身为以色列民的领导者，尼希米难免就会发怒。尼希米发怒是因为他从百姓和妇女的当中得知了问题的真相，因为在这些以色列民的当中有罪的事情存在，原本在当中有少数有钱和有势力的犹太人，他们跟这些人民相处得很好，可是渐渐的，这些人起了贪婪，他要更多的钱财，就在人民的当中去挖取。圣经称这些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为他们的贵族和长官，他们只称作这些贫困的犹太人在迫切生活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来从中取利，他们不顾到别人的死活，他们犯账从中是索取高利息，他们拟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他们借钱给自己的同胞，并且收他们抵押品，把别人的儿女收了进来，当作奴隶在家里来以奴隶的态度对待他们。很可恶的是，这些人的父母已经落到一个地步，是无法赎回他们儿女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所要交的利息过高，他们的条件太过苛刻，所以这些富裕的犹太人从他们当中为了个人的利益起立，他们做了不正当的行为，在以色列的民众当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混乱、摩擦、不幸和猜疑，所以百姓 照你来说是必须是同心合意，要来共同的配合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工程。可是今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他们怎么能够一起来配合完成城墙的重建呢？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准许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罪恶在当中。教会有一点的罪很容易蔓延，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有一点的罪在当中可能造成教会的破裂，这个是撒旦要看到的，我们不允许撒旦在当中有任何的作为。属灵的生命要重建，我们就要认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由于哪一些罪是拦阻我们灵命成长，有哪一些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污点是自己要来克服的。这些污点也许是我们的嫉妒，也许是我们的怨恨，也许是我们心中的苦毒，也许是我们的贪婪等等。属灵生命的重建就好像在修建城墙的工程当中，修建 的进展已经受到拦阻，尼西米认清拦阻问题的所在，那就是在当中少数富裕的贵族和官长的罪。弟兄姐妹，罪是很可怕的，罪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就无法得到灵命的复兴。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有罪的事情，我们这个教会怎样能够得到复兴呢？罪使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光景如何，让我们来认清我们自己的软弱到底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有软弱，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认清我们有什么要克服的罪没有，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在什么地方悔改认罪，你肯不肯这样做？尼西米发怒了，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的民当中有罪还没有被对付，因为以色列民得罪了神。尼西米所发的怒是一个义怒，就好像当初耶稣进入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看到圣殿里面充满了许多不法的事情，神的殿竟然变成了市场，一个属于神的殿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做生意的地方，一个属灵的殿变成了贼窝。耶稣发怒了，他就进到圣殿里面，他就推倒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他就推倒了卖鸽子人的凳子，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各位，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 教会是神敬，是我们来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因此我们要记住，我们不可以用教会来做任何的买卖。第二点，我们要谈到的是对付罪恶。属灵的生命在重建的过程中，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问题的所在，必须根据问题的所在来对付罪恶。这个正是耶稣把兑换银钱的人和卖鸽子的人赶出圣殿一样的，一样的来对付他们，对付我们的罪，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在心灵的深处，我们有什么罪，一样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尼西米如何在以色列的民中来对付罪呢？经文这样说，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族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起立。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会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罪是由贵族和官长引起的。对付罪的方法，自己制作他们、责备他们的罪。我们不用客气的，贵族和官长的罪，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他们向自己的弟兄起立，这是尼西米记5:7所说的，他们的行动触犯了摩西的教导，在出埃及记22:25，神已经禁止以色列人向他们中间的贫穷人犯账，向他们起立。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的其中的一条。出埃及记22:25怎样讲，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们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犯账的向他起立。神称这些贫穷的人称为我民，可见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他们是神所珍惜的一群。另外有一段经文，也就是利未记25:37说，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起立，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很不苦力，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任何借贷的事情，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 有人有经济，在经济上有需要，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以爱心来给予他们，用爱心施予给他们，而不是借贷。贵族和官长，他们把弟兄卖给外邦人，就是他们第二个罪，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偿还他们所欠账目给贵族和官长，他们就卖弟兄，他们就把弟兄卖给外邦人做奴隶，这个是很残忍的行动，这是一个没有爱心的行动。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在主内家中的一份子，圣经的教导在家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有一道命令，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的命令，是神教给我们学习的一道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因为弟兄没有能力偿还所欠的账目，就把弟兄卖到外邦人，就是欺压弟兄的一个行为。尼西米对这些贵族和官长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以外邦人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成为一个犹太人的领袖，应该爱已经被卖到外邦人当中的同胞，所以尼西米尽量的要把他们用钱把他赎回来。难以想到他赎回了一批的人，另外一批又被卖出去，怎么这些贵族和官长却要增加卖到外邦的犹太人的数目，而又让尼西米来赎回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地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一个施以爱和领受爱的地方。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从神当中得到了爱，我们就要将爱施予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将爱施予给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我们也从弟兄姐妹的当中领受爱。因为爱，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我们必须是以爱为出发点。我们在彼此接触的当中，我们就要存着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怜悯和恩慈的态度，来彼此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不是彼此之间有敌意来对待。这个是我们学习爱的一个地方，让神的爱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施展出来。第三种的罪是什么？这些贵族和官长行事不敬畏神，这是第九节所说的。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尼西米责备他们不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是远离恶事的人，他不会做这些卖弟兄的事情，他不会从弟兄姐妹的当中要来从中起立。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顺服和遵守神话语的人。贵族和官长所行的事，很明显的是不敬畏神。 摩西的律法有几处的经文教导以色列民要照顾贫穷人，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要有的责任。在这里他说，你的弟兄在哪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邦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乞力，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以向他乞力，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七到十一节，经里说，在耶和华你啊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作心，仗作手，不帮补你贫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我猴啊啊好免年啊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是他啊，因你啊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的所行的，并你手中所办的事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啊穷人啊。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向我们的弟兄松开手，这是第二点。尼希米重建以色列民的属灵的生命，他认清了犹太人当中的问题，他自戒对付罪。第三点，以色列的贵族和官长于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尼希米如何对付犹太人所犯的罪呢？有三点。第一，他召集的贵族和官长直接的指出他们所犯的过错。第二，他将自己也包括在指控的当中，向贵族和官长承认他和他的弟兄也有借贷给贫穷的百姓。第十节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钱银粮食借给百姓。他说我们大家都应当免去利息，我们不应该向他们收取利息。第三，他在责备的当中指示给贵族和官长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说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有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贵族和官长他们有怎样的反应？第十二节说，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诉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贵族和官长顺服他们的领袖尼希米的指示，他们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诉要，必照你的话而行。他们讲了这样的一话，表示什么？他们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这 这个是悔改的表现。属灵的生命的重建需要就像贵胄和官长一样，内心的深处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问什么是悔改。悔改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a change of mind， 就是思想的改变。悔改是一个改变，悔改是一个归回。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就讲到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是悔改归正。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讲到的悔改是什么？悔改归向神。从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什么叫做悔改？那就是一个人他觉悟到自己的过失后，改变过去的错误观念而转向正确的观念。所以很多人误会什么是悔改，悔改说我讲对不起就是悔改，不是的。中国人的悔改，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中国人的观念讲得很对。中国人是又悔又改，叫做悔改。好多人只有悔没有改。路加福音第五十五章很清楚地把悔改讲了出来。第十五章耶稣就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离开了父亲，他要走自己的道路，到最后落到一个地步，他的钱都用光了，他的朋友离开了他，被迫就到猪寮去，在猪寮放猪，他巴不得 要拿猪所吃的食物来吃。后来在一只困苦的当中，他觉悟到自己的过失，他看到自己的那种离开父亲的那种败坏的心，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虎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浪子于是就起来回家去。浪子的这个行动就是真正的悔改。他从走自己的道路改变成为走回家的道路，走向父亲的道路。他知道老远老远他的家，他的父亲就在门口等候，他知道他的父亲就在门口一天天的做盼望他回家。他于是站起来离开他自己的本来的位置，走向父亲。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离开本来所走的位置。我今天就站在这里，我的后面是神，我必做神。悔改就是我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向着神走，这个就是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悔改的人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今天我们都很盼望神来复兴我们三正华人宣道会，我们都盼望神来重建我们的属灵生命，从 教会过去的历史里面，任何教会灵命的复兴，它都跟悔改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这是几年前我做的一个研究，我去读好多一些属灵复兴教会历史的一些的事情，我就看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教会灵命的复兴不跟悔改认罪有关系的。可见悔改认罪就是灵命复兴的最重要的条件。当愿神给我们一颗肯来到他面前悔改认罪的心，当愿我们能够寻求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宣道会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牧师，神很重用的仆人，叫做宣信牧师创办的。宣信牧师 A.B. Simpson， 神使用他到美国各地以及海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当中他结了好多好多的果子。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表达了出来，一个人悔改认罪的人整个生命改变，他表达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的是主，情所凭的是感觉，金所靠的是言语，就是神的话语。情所要的是恩赐，金要赐恩主。情我寻求医治，金要主自己。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属灵的光景如何呢？你是否还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如果你要重建你的属灵生命的话，你就要对付罪，把你里面的罪一样一样的带到神面前悔改认罪。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肯不肯这样做呢？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先邀请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你的位置默默的祷告。凡是你自己，你的属灵生命如何？是否还有好多好多婴儿未见的罪？如果有的话，你就默默的在你的位置上面向神祷告，求神来赦免你，一样一样的告诉神说，神啊，我有这个罪，我有那个罪，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来赦免我们，让我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现在默默的祷告。 天父，我们恳求主你来垂听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从心灵里面心灵的深处所发出祷告悔改认罪的声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慈爱的神。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原本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污秽的，可是你还是爱我们。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原本我们是被灭满的，我们被你所灭的一群，可是你却给我们机会，你给我们恩典，你要除去我们心中的任何的不义，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复活。因着你的复活，使到我们的生命满有盼望，因着你的复活，使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复活。我们的罪已经被钉死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灵灵里面操练自己有一颗常常有一颗悔改认罪心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天天的在你面前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好让我们的生活是蒙主你所喜悦的，好让我们的生活是被你所改变的，我们生命是一个蒙神你改变的一个生命。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软弱，我们受不起撒旦魔鬼常常来引诱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在你的面前我们靠主得胜。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能够远离罪恶。主啊，我们知道你要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要的是等候你的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到我们盼望说有一天你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跟你会面，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经历。主啊，我们等候你，因为你说这个世界已经将要过去，只有我们在里面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